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书里有白宝，让哲欣和夏凡哥陪你一起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哲欣。
Hello， 夏凡哥。
有一种手游，哲欣，我小学的时候曾经非常的红，当时候刚推出这种形态的游戏，现在没有那么红了，但是现在演变出非常多的主题。这种游戏叫做养成游戏。夏凡哥，你记得刚推出的时候是什么游戏吗？
我记得好像有电子鸡，
对，
然后那个什么电子鱼，反正就是拿一个小东西在随时要给它喂食啊，干嘛的，带它玩啊，然后开心啊，怎么之类的。
你有养过吗？
我养过一次，但后来我就养成我干嘛这么无聊，一直看着一个不会动的东西，或者是说好像一直要去照顾它，我想说算了，不养。
现在市面上还有卖怀旧游戏的，就是那个电子机，但老实说过了小学之后，这些我就再也没有兴趣了。我觉得跟虚拟的宠物互动有一点没 feel。
对对，刚刚是有很多创新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养成人物的方式啊，哦，那个就很真实，我还可以安排他的人生历程啊，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种的方式了。
我的手机有一阵子常常出现养成手游的广告推给我，看完那些广告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啊。先选一个角色，然后如果是女生呢，你可以选择你要生在什么乞丐的人家，还是生在官宦人家，
对，
然后慢慢练等往上培养，基本上就是宫斗剧的角色。
对，然后里面偶尔还可以说啊，偶像明星啊，怎么样养成啊，学什么东西，如果能够完成这些，它就会变成某一种角色，也有一些公式在里面，如果你会知道一些秘技啊，还有一些办法可以让它养成的更快一点。
现在还有很多学生玩的养成游戏是谈恋爱的，
是有
那一种养成游戏，我也看过广告，真的是大开耳界，因为他们找来很厉害的声优
是
帮那些二次元的人物配音，
配音是
老实说我觉得有点可怕。
它也是一种可能让你越来越像真的一样，好像还是在跟你对话，用 AI 的模式，慢慢久了甚至真的把它当成自己的伴侣。
几年前也有一款很像电子鸡卷土重来的手游，叫做旅行青蛙，
是
吧？
旅蛙，
简称旅蛙。那个时候我真的每周都会看到有人在社群上面 po 我的旅蛙现在在哪里，
跑去哪里了，
度假，
然后他的照片、啊、
寄给我风景明信片，
是是是，
然后他交了一个朋友。我知道他很红，但老实说我还是没有办法 catch 到好玩的点是什么。
其实我也没有玩过，只知道很多人开始在这社群网站分享他的青蛙在什么地方，寄了什么明信片，然后写什么话给他，听起来当然也不错，可是就是偶尔想说那到底为什么你要养他，养了他到处乱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到后来还是没有搞懂。
有人说旅蛙是反映出现代人渴求的一种很稳定还有安全感的一种关系，我们不会太 close， 但是我们也不会太疏离。
这几个手游你会看到大概有那种渴望安定的关系的这种期待，然后也有一种就是说他开始对自己生命的控制，希望有一个方法，只要他能够照什么去做就似乎有什么样的结果的一种期待，似乎在他们想法，因为毕竟在现实社会里面，你说你想要给他这样给他那样，好像不太容易，甚至也不见得就应该会有一定的结果。
就像大家说养孩子，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就飞走了，他还不会每个礼拜传明信片给我，不会每个礼拜打电话给我。养宠物呢，宠物也不太能够按照我的意思成长，那练手游呢，我可以按着我的步调慢慢的练得。
对，而且好像说如果这里缺一点谈话就补一点谈话，然后这个少一点练习就给他多一点练习，似乎就可以改变。那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发现好像不见得，有时候你越关心越照顾好像情况越糟糕，也有这种情形出现。
说穿了，现代人生活压力真的挺大的，不管是工作压力啊、学习压力啊，还有人际关系，怎么样进攻，怎么样防守。
对，
在人际关系里面也好有压力。
对啊，
夏凡跟你自己有所谓的纾压方式吗？
纾压我其实是偶尔大家看一些动画，其实动画对我很重要，就没事看一看动画，然后一边看动画一边运动，然后就当做一个休闲的时间，
当沙发马铃薯。
我没有，我是在一边运动的方式在看
啊。怎么运动啊？
比如说我就
跑滚轮吗？
原地的跑步啊，或者是这样子。
跑滚轮的应该是猫或老鼠。
对对，我们希望没有不会再这样说的滚轮。我就一边看着这个动画，然后在家里就是跑步啊，或者是就是保持步行的状态， 来看这个影片，然后在这个时间里面完成一个足够的运动，或者是以前或者会出去跑步，然后做一个抒发身心的状态，尤其特别累特别忙的过程、会希望有一点安静的时间，用慢跑慢慢把思绪给沉淀下来，也会有。那旅游当然是不用讲，我就很爱旅游的方式、
运动真的是很不错的方式，而且运动科学原理真的可以释放一种脑内啡，
是
可以让人感觉到身心愉悦、有一种快乐的感觉，
没错，
当然就可以舒压了。
对，
今天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开箱一个手游人物，不是，他是真实人物，
是
但他的人生很像手游练等，
没错、
上上下下没有练好、踩到地雷了，噔噔，立刻又被降级了。
对，但是每一个他在过程当中把握一些原则，他似乎就又回到一个很棒的路程上面。
最了不起的是。不管多少次被打趴，他总能够坚韧不拔的慢慢在练的、慢慢在爬起来、
实在非人也啊
如果你喜欢玩养成游戏大概会很想知道他的秘诀是什么。
是，没错、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39到40章，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开箱。我觉得约瑟这个人很像养成游戏里面的主角。
对，
一开始他的起点、他选定的出生背景是游牧家族里最受父亲宠爱的儿子，
是
不幸因为不通人情世故遭到哥哥出卖，变成了强国国王侍卫长家里面的奴隶。他从奴隶最低阶开始稳扎稳打，一路练等晋升到了奴隶里面的最高职等总管家，
从小厮拉到了总管。
结果情感纠纷没有好好的处理好，被女主人陷害，被打到监狱里面，这下子又从低阶囚犯开始练等了。但他竟然也可以很快就练到囚犯里面的最高职等，囚犯的管家吗？
这个很复杂，这个基本上一个囚犯怎么可能去做到里面管事的人，这是不太容易的。不管
这个主管很偷懒哦，竟然叫一个囚犯去管其他所有的囚犯。
对，所以可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这个囚犯去管囚犯有一些道理的，是有原因的，也可以让他在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好对付的对象让囚犯去管去照顾，万一出了问题呢，可以一把子就推到说，你看就是这个囚犯惹的祸，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照顾的好好的，但如果做得好呢，你看我安排的不错吧。这其实也是一种官场文化的运用。
约瑟等同于是被利用、
没有错。但是呢，因为他也真的有本事，所以才会让他能够有机会被运用。所以我们换个角度来讲，如果按照这个手游练等的方式来讲，他在波提乏家总管的里面，他其实已经学到相当多管理的技巧，怎么去安抚，去分配工作，如果不是做到一定的程度，不可能当总管，不可能被这么重用，所以这些能力没有离开他，他只是地位消失了。
一个莫名其妙受了冤狱的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要来当监狱长的助手呢？
我觉得他有一个厉害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觉得他不像人，就应该说不像一般人，
非人哉、
对，他实在是太有原则，然后
太能够坚持，
果然是手游人物，对，他很坚持但也成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很坚持一些原则，所以他即便是在不好的境遇当中，他不会选择把自己放弃，所以他即便掉到最低等的囚犯，他仍然决定说，我是被冤枉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被冤枉的就放任自己去做那种不好的事情，他反而坚持要维持的清白的原则，继续做他认为对的事情，保持一个应该好的形象。所以在这过程反而被监狱里面视为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很奇怪，他也不是一直喊冤，但也没有在当中好像在里面一直在抗议或者不合作，反倒是上面怎么说他也尽量去配合完成他可以做的事情。
一般现实人生我们真的比较常看到那种遭遇了三五次挫折啊，大风大浪之后
是
他就一蹶不振了，就是你刚刚说的
自暴自弃，
放弃自己，
对对对，
这是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光景，但约瑟却没有轻易的放弃自己，但他其实很有理由
是
可以自暴自弃的。
对，就像我们讲，我是这个造反有理啊，因为我真的是被你冤枉的，我应该起来抗议，可能对在那个时代来讲，
理直气壮的摆烂，
对，那可能在那个时代来讲，其实这是比较没有用的方式，可能也在当中正在考验他的是，即便这样不公平的状况之下，你是不是还可以保持你应该一贯有的正直，或者是一个健康的角度去面对那种挫折的环境。 所以也因为这样，典狱长发现这个人有一点不一样，好像在很多事情上不是那么的冲动理智，而且能够有原则，即便他不是很公平的时候，他还愿意去坚持一些原则去完成它，所以才有可能被典狱长来注意到说，这个人是很特别，所以于是请他来开始带一些囚犯，他的领导力应该就在这里出现了。即便是囚犯居然能够可能配合他去做一些事情，这种管法比正式的管理有效。
赋予囚犯管理权会达成一种双赢还是双输啊？
我觉得适当的运用，比如说一般的监狱也会使用说优良的囚犯成为比如说这个工作 team 里面的一个 leader，然后去帮忙带这一组人，这其实对监狱长是好事，他不是用一个强势的管制，因为造成反作用力更大，
达到正向感染力，
他们同侪的影响就会做得比较甘愿，然后有一个人做得比较好，产生一些团队的气氛，所以他们其实也会运用这个方法，然后也可以彼此感染跟改善，他可以把一群桀骜不驯的人，把一群个性非常古怪的人，或甚至带有罪犯气息的人，带成一个一个好像能够在当中听话的人，哇，那典狱长当然龙心大悦。
我们一般看到电影里面那种监狱风云啊，
是
大家在入狱的时候最害怕就是监狱里面的角头势力，
是
一定有一些既有的大哥啊、大姐啊，或者他就是富二代啊、气二代啊，所以在监狱里面仍然吃香喝辣，
没错，
但约瑟却可以过五关斩六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经过什么样的风浪，他竟然就能够让囚犯也都听他的话，而监狱长也愿意让约瑟来经办所有的事务，
对，因为他可以减少很多管理的能力，要很多人去压制，不用他就交给他，这些事情都会搞得服服帖帖。这个监狱其实在我们看来跟一般的所谓罪犯的监狱不一样，这个监狱有点像古代时候我们讲中国的这种天牢，
约瑟被关进去的不是普通人的监狱，
对，在里面可能都是属于有一点点官家背景的人，因为在官家里面犯了罪，所以下到这个监狱，所以这边的典狱长照顾这些人是要很有手腕的，不知道这些哪些人会跑出去，有一天他出去出狱之后又担任一个更高的官，或者是怎样有更大的权力，那这个当初在这个里面照顾他的典狱长那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如果当初故意折磨他，那你这下倒霉了，不过好好的管他又没有尽到这个典狱长的责任，这两者的权衡其实很不容易，所以约瑟的出现对他讲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约瑟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无论他被打到什么样的苦境里面，耶和华都与约瑟同在，其实打从他当初被卖为奴隶进到波提乏家的时候，圣经就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而现在当他再一次被打进地牢里面，其实是天牢，皇家监狱，再一次的圣经又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没错，
但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我们会觉得如果上帝与我同在的话应该要保佑我平安顺利呀、如果我被人陷害了、那上帝与我同在要赶快把我救出来呀、为我伸冤啊，我根本就没有犯罪然后还被陷害，
没错，
为什么上帝允许约瑟一而再再而三的遭遇这种倒霉事？
上帝跟我们同在这件事并不是指说他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而是在任何事发生的时候上帝都与我们同在，所以约瑟其实在里面经历到包括他在过去在波提法家在担任这个总管，或从这个小厮就是我们讲这个小仆人变成这么一个大官，一定经历过非常多次手上拿到难题别人不能做的他却有智慧可以解决，他就知道这时候上帝已经在帮助他，他也在一再这种过程当中他经历到上帝同在的有趣的地方，他当然知道他现在掉进了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可是回头来讲他每次遇到了生命中的难处跟困难的里面他也更多经历了上帝同在的那个美好的经验，所以对他来讲一方面难过，对上帝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一次一次又让他证明说上帝还是没有离开你，这里面你每一次的难题好难处理的对象来我给你智慧给你机会，然后又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了。
上帝给约瑟的恩惠其实是保住他的命吗？却不在于要赶快为约瑟伸冤平反。
上帝在保守约瑟要成为一个他预定要成为的人，所以为了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必须具备非常多的能力，但这能力不可能也不愿意一瞬间好像突然嘣你就冒头就出来了，那会变成一种骄傲，而是让他不断的在经历里面看到上帝怎么一次一次把能力赋予给他，透过这些过程，所以他就像练级打怪，你一定要打过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往上走一层，再能够打到他的 boss， 这些东西就是他一层一层练习的原因， 上帝要带着他经历过这个成长的过程。
老实说，知心我不太玩手游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打输了又被降级，然后或者是血又没了的时候，会觉得不想玩了，不好玩，所以就不玩了，因为没有办法顺利的升等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办法，就是比如我们在打这些手游，我想要升级，然后练等级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知道现在这个 boss 我打不过，我会跑回去原来的那个环境当中，继续累积经验值，先升一个等，再去跟他对打。其实上你用这个方式，他是在这个区域里面让他重新在评级的当中练习，累积到一个经验值，才去处理更难的一个问题。
在监狱里面就可以练出出狱之后即将面对的挑战的能力。
对，甚至他一关一关的走，你看他过在这里面很简述的说，哦，他就是这个上帝他同在，所以他就凡事顺利，万事亨通，然后就有典狱长就把这个所有事情都交给他，只要他经过他手的他就不过问。这个要经过多少的信任才达到这个地，然后最后再来一个关卡是最难的事情丢在他面前，这一下的难关他居然突破了而且超越，这就有意思了。
我觉得可以重新解读约瑟的人生练等为什么可以从谷底翻身，其实是因为上帝在打这个手游，不是我们。我永远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打超级玛丽，永远到了第四关怎么样都过不了，最后我就自暴自弃的再也不玩超级玛丽了。
对，所以我们人玩这个手游肯定会觉得好难练，我不玩的。可是上帝在帮助我们走这条路，他没有放弃我们过，就是他愿意等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到那个适合的位置，然后完成这件事情，然后跟我们一起来为那个完成的过程而欢喜。
我们可以相信约瑟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他都跟上帝保有非常好的关系。
没错，
但说实话，不管他是在波提法家还是在监狱里面，约瑟的周遭其实没有跟他同样信仰的人，没有办法有同伴彼此鼓励彼此安慰。
是
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只有天赋异禀意志力特别坚强的人才有办法持守信仰原则啊？
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会以为说他要非常坚持，当然他要坚持我不否认，可是他如果不是走进这种几乎没有认识上帝的人的群众里面，就没有机会透过他让周边的人因为他认识这个上帝，而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环境更多的经历神。所以我们相对来他可能跟神是哇很孤单的，但是不要忘记他可能跟神是更亲密的，他更多的经历我们从未经历过上帝的那些面向，所以他可以更坚持。所以这已经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一个人丢在那里，一个跟随上帝的人，其实是上帝跟他一起在那里，所以在那里他所行的很多事反过来使他更加坚定，这就是我的上帝。然后人也会透过他，哇，你的上帝实在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程，所以宣教的行动跟这就很像。
我们常以为因为约瑟聪明能干坚忍不拔，所以他能够向人传福音见证上帝，但其实是因为他时时跟上帝在一起，自然而然的就展现出聪明能干还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力了。
甚至是因为他更选择在那边坚持的跟上帝保持着关系，而得着了那个真正的另外一种智慧，而且在当中他更多的把握上帝跟他同行的那个确据，使他的信心可以往前前进。
约瑟的处境他其实没有办法发代祷信，请大家为我祷告，我现在心情很不好，有人一直在弄我，我被陷害，我现在在做冤狱。但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可以发出代祷信请别人祷告的，多多请人为我祷告会有助于我心情比较好吗？
我觉得这是一种交托的过程，同时这些代祷信并不是只说我要去跟他诉苦，其实很多代表性的发出是希望你跟我一起经历这件上帝的改变。所以很多宣教士或者一些在海外这种服事的人，他们可能把需要啊软弱啊他实在找不到人，他就写在他的代表性给大家。可是如果你看他的一封又接着一封的代表性，你大概就会发现不对耶，他的代表性里面讲了很多的苦，但是前面讲的苦似乎在这里看到的答案，甚至上帝帮他做了什么解决，他就有很多感恩的事情可以发出来。所以这是一个一连串的过程，但如果你跟他一起经历过那个祷告的过程的人，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好神奇哦，为什么我们才祷告然后上帝就帮助了他， 我也没有办法去啊，然后我也不认识那边的人，我只能在这里默默的为他祷告。但看到下一封信，这些是上帝开路了，上帝预备了，你的欢喜会比别人更加倍。
不管我是那个发出代祷信请求大家来为我祷告的人，还是我是那个收到别人的代祷信我愿意来为他祷告的人，
对，
那些代祷信那些呼救都是在把我们彼此连接在一起，
对，
没有哪一个人是孤单面对他的困境的，我们大家一起来承担，
对，
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就有勇气可以继续向前走了，
是，而且我们可以一起成为上帝作为的见证人，因为这件事都在你们眼前一起发生了。
约瑟入狱之后不知道过了多久，皇家监狱里面来了两位新囚犯，一位是酒政，负责伺候埃及法老王酒席的官员，另外一位是膳长，负责打理埃及法老王三餐饮食的官员。他们俩大概应该是一起惹国王发怒，所以一起被关进来。酒政跟膳长这样子的官阶算是高阶官员吗？
他们不能算高阶官员，但他们却是法老身边很重要的官员，就是非常贴身的一般的大臣、就各种国政大臣啊，怎么样，有核心的所以枢机啊，这种比较核心的里面的人以外，其实有一群叫做内臣，照顾皇帝的坐席吃喝甚至礼仪的部分，大概就是这两位为主要，所以他们必须跟法老有非常非常密切跟信任的关系，他的食物都要经过他们的手，他的酒都要分配，所以这些东西他们甚至某个程度要替法老死来确定这一切都没有问题才会送到法老的面前，所以你要看他有多信任这样的人。
餐食酒水送上来的时候要先尝一口，
对，
然后先吃一口的确定没有毒，
因为酒啊跟祭祀也都有关系，所以这些都有相关的流程，所以他们一定要很熟悉法老的习惯，法老适合什么，哪一些东西在什么时间要帮他准备，这都是他们要对他有关系上很重要密切的原因，所以他们可能对王的影响力不同一般，不只是在国政上我们谈一个方法一个原则去解决，还包括了王的喜好，他们在推荐某一些对象的时候可能都会特别得王的注意，
国王有烦恼心事的时候可能也就随时找酒政跟膳长来聊聊的，胜过于召一个什么大臣来跟他商讨国事啊，
是是是，
因为监狱里所有囚犯都是约瑟在管理的，所以约瑟就来照顾这两位官员，
是，
有一天晚上酒政跟膳长同时各做了一个好像带有特殊含义的梦，隔天早晨他们俩就为了思索自己的梦的意思而愁眉苦脸，约瑟来的时候就立刻问他们说你们在烦恼什么呢，我觉得光是这一句话让真心我觉得约瑟好了不起哦，他明明做的是一份苦差事随时都有可能被当成棋子被弃保啊，
对对，
明明他自己也是一个落难的囚犯，
对，
但他却愿意主动关心其他落难的囚犯，你们在烦恼什么呢，
对，
他没有为你们送完早餐之后我就赶快溜了，
对，这个大概是约瑟这么苦难的日子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大 boss 的一关，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他照顾的这两个人，我告诉你们这两个非常麻烦，是因为又是王贴身的人，那又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判，所以他们只是被关押在天牢等法老最后确定这两个人要怎么处置，
别人被怎么判其实不关我的事啊，
对，但是因为他们在这里这个典狱长该怎么对待他们就是一个艺术了，他特别把他最得力的这个约瑟去照顾他们，照顾的过程里面其实如果约瑟真的稍微有一点点不熟练这种官场的状态，他可能就很危险，但还好他经过前面这么多的历练，这么多的囚犯都被他照顾得服服帖帖，那就不用讲这两个，那当然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这两个最能挑战的挑战出来，一方面他也不能把他当真的囚犯，但另外一方面又不能把他当的只是官，所以他照顾他们，你刚刚讲的很好，说他能够去问他们为什么忧愁，其实有个关键是他都这么多事要做，他为什么还可以留意他们的脸色不好情绪不对然后才去问这句话，
好认真哦，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时候的约瑟比起过去来讲他走过这么多的路，他似乎比小时候那个抱人家料的
不会看脸色，
对，他是更敏感的，他更可以体谅说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经过这么多的磨难下来他也比较圆融了，他也不会说啊，你们是囚犯我就很凶的对你们，他反而能够抱持一种比较宽容态度，还问说哎，那你们到底怎么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吗，我可以帮你们吗，这个角度就已经很不一样了，
一个人在自己的痛苦当中他竟然还可以去关注别人的痛苦，
是，他这样又好像把自己的事情就暂时放一边，其实他就像他讲他自己知道他也只是被冤枉进来的人，
明明关心别人的囚犯不是他的工作任务，
是是，
这个酒镇梦到了他很熟悉的葡萄树，
对，
葡萄树上有三根枝子都发芽开花结果结葡萄了，酒镇就像平常一样挤葡萄酒为法老王斟酒。
是，
而善长梦到的是他很熟悉的面包，有三个竹筐里面装满了要给法老王吃的面包，
是，
但还没有端到法老王面前就有鸟群来把所有面包都吃光了。
对，
话说他们两个其实醒来之后都眉头深锁，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梦是天上的神要向他们传达 something 吗？
对他们来讲梦是很重要。其实在古代这个时期，解梦这个学门呢、是一个很正式的学门，叫高等的学问，就是像观星象一样，在那个时期都是一种当时的显学。如果能够懂这些的人都可以做一些很重要的谋士啊，或者这个国家里面很重要的参谋，所以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梦所以特别的在意也是有原因的。刚好这两个梦又特别跟他们原来在做的事情有相当的关切，所以他们也会怀疑说是不是上帝要给他们一个答案，或者是这个梦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一定会想，因为他们自己很困扰，我接下来会怎么样，我被关下来下一步会是什么，他们自己也在忐忑在期待，所以感到有这么多的困扰。
那对当时候的人来说异梦的源头有很多很多神明都会给人异梦吗？
是，对他们，尤其埃及又是一个复杂神明的国家，所以他们会认为神明要跟人讲话的启示方式其中之一就是梦，透过其他的神职的这种神奇的这种代表人物来传达，或者一些特别的仪式过程会传达，所以对人直接就是用梦。那梦又不是一个马上可以懂的，所以就好像似乎需要一点点被解释的过程，所以他们会特别小心这个梦对自己可能是某一个神明特别给他提醒说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如果你预先知道，或者你可以逃开，或者你可以有一些方法去避免，所以他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下一回将将百宝书开箱，我们就要来开箱约瑟听完这两个梦之后到底是如何立刻就可以解出梦的意思。因为在约瑟的人生里面，从他17岁一出场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他解梦哦。一般来说这好像是埃及国里面那一些聪明的博士啊、专家呀、术士啊才懂的学问，但常年当奴隶、当管家、当囚犯的约瑟竟然懂得这一门深奥的学问，
是
好像忽然有人越级跳级，12岁的学生忽然间可以考上大学一样。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第一次做这个事，可能跟很多囚犯的帮助过程，以前我们可以说在部队里面很早期很早期当部队的有很多不会写字的一些老兵，我们会帮他写东西写信啊什么的，你知道他就把你当老师在看，你就知道哇那很不一样。可能约瑟
慢慢就真的在监狱里面练出解梦的学问来了，
对，就是不会也去摸索了一下，可能几次下来他在祷告当中上帝帮助他，所以他可能也慢慢得到一些这种好像是一个很聪明有神的灵在里面懂得跟大家排难解分的一个人就出现了。
很多人是因为为了怀念爸妈的家乡味开始学做料理，
没错，
慢慢很多亲朋好友也说啊，我好想念那个家乡味哦，那你做给我吃好不好，
是，
做着做着他就变成了料理专家了。
对，所以有很多东西他也是实做出来，他不是那种一层一层学问学，他是一层一层实做上来的，
懂得像约瑟一样稳扎稳打慢慢练等真的很重要。下一回将将百宝书开箱，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瑟如何谷底翻身哦。
是，
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你玩的手游或者是你的人生有没有像过山车一样的历程呢？
没错，
我是真心，
我是下半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